Okay, 我们要看的经文是第三章启示录第三章一到六节。好，我们来看启示录第三章第一节，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欺凌和欺心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暗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你要警醒，兼顾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所以要回想你是怎么样领受，怎么样听见的，又要遵守，并要悔改。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然而在撒迪，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好，读经到此，这时候请汉阳牧师来为我们证道，他要证道的题目是无力的末世教会。汉阳牧师，
弟兄姐妹们，如果你们有周刊的话，今天的讲道大纲就夹在这周刊里头，也许你们可以参考这大纲。感谢主，我们今天来到这第六堂，主若许可的话，我们在十二月份就可以把这个系列讲完，在乌兰这里。所以当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认识第一间教会其实是在启示录第一章，南京教会神在那一章告鼓励我们，我们可以在这个地面上成为一个无畏的一个教会。如何无畏呢？记得那最有能力的在我这方，我就不怕了。少年人，你们喜欢打球的话，打球你们一般会想哪一个高手在我的球队我就赢定了，对吗？所以那个观念是一模一样的，耶稣基督在我这一方，我就不怕了。所以我们才说无畏的教会，Lion-Hearted Church。 那过后我们就来慢慢的认识这七间教会的第一间叫以弗所的 Loveless Church， 无情的教会。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把当初对主的爱放掉了。第二呢，我们就来看到士美那教会的 Loyal Church， 那无悔的教会，他们至死忠心，爱主到底。所以这士美那，这个是两个是靠岸的教会啊。慢慢的我们就走进内地，这内地的第一间教会叫别加摩教会，那个教会呢是一个无形的教会，开始走下坡，开始放荡，开始妥协，越来越糟糕。原本在别加摩只是几个人，来到推亚堆拉，连领袖在台上教的话，教导呢是错误的，这是我们上一回我们看到的无道的教会。而今天我们就来看这无力的教会 ，the lifeless church。所以我们上次也谈到说，这七间教会不容易背，对吗？所以我们再看下一个幻灯。所以我们就来讲，这要怎么背这七间教会？其实读起来也不容易的。以弗所、士美那、别加摩、推亚推拉、萨迪、菲拉铁菲、老底加。所以我们有说到什么呢？这是一个犹太的路线啊，犹太的路线。其实来到老底家的时候，这里呢有一块东部的路啊，这个东部的路直接通到以弗所，基本上就沿着这个谷。所以这条路呢，你在老底家，他们考古学家发现这条路其实它的名字叫做以弗所路。为什么叫以弗所路？因为这条路直通以弗所。所以在这七间教会里头，我们那时也想，可否用一个俏皮的方式来记得这七间教会。可能弟兄姐妹还有点印象，我们来看下一个幻灯。记得这个夫妻的对话吗？记得这夫妻的对话。 所以当时啊的一个害羞的太太啊，对先生说什么呢？他说：“妻妹，请我到她的衣服所啊，她的衣服所。”他还说：“是美拿，别去别家摸，也别带钱来，免得推压推拉的。”啊，先生回答说：“傻弟，还不快去！妻妹那家店在我们菲拉铁菲是最有名的，啊，记得也拿几件去我老弟家。”啊，所以就觉得让我们去记得啦，哈，这方式可能会帮助我们啊，来记得这七间教会哈。我们在下一堂、后一堂还是会谈的啊，就是帮助我们。好，我们还没有开始，我们再来祷告了。天父主，我们今天要谈一个认真、一个重要的话题。神，士美拿不是教会历史当中唯一一间无力的教会，唯一一间 lifeless church。或许在我们当中，也有这样的弟兄姐妹们。神，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借着今天的分享、今天的信息，圣灵在我们内心工作，使到我们再次认认真真的来思想，我们在神的眼中到底是一个活人呢，还是我们在眼中，在神的眼中，我们其实是一个死人？神，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警醒，警醒这个生死的矛盾，让我们得着这个生死的道理，使到我们可以在你面前，我们警备主，你给我们那生死的应许。主，我们来到你面前，主，求你帮助我们，恩待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2003年4月，46岁的香港明星张国荣跳楼自杀。2019年，26岁的美国歌手 Selena Gomez 决定手机里头再也没有社交媒体，他把 Instagram 卸载了。2021年，今年8月，这韩国九个女子的 K-pop 团队 Twice 的其中一个成员叫 Yong Yong， 这青少年们认识，中文名叫玉定妍，他决定什么呢？决定卸下他的工作，长期休息，为了什么呢？专注自己的身体健康。所以这些都是有名的人张国荣、Selena Gomez、Yong Yong 都是非常有名的人，他们有钱、有势、有利、有名，什么都有，他们应该是很开心的，对吗？不过为什么他们跳楼为什么他们选择不看这社交媒体，他们甚至选择从这个 K-pop 团队里头退出这个 K-pop 团队？因为他们的人生里头有个矛盾，那个矛盾是你以为他很开心，不过真正的他是很伤心的，伤心到一个地步他可以跳楼呢，这就是他伤心的到一个地步。张国荣跳楼的时候，他写了一封信，在这封信里头他告诉你他有多么的痛苦，他告诉你他有多么的忧愁。所以当人看到那封信的时候，大家吓坏了，人生哪也可以是这样的，张国荣不是那个开开心心的张国荣吗？怎么他会死了呢？因为这就是人生，人生有矛盾，所以英文说 Life is full of paradoxes， 人生里头很多很多的矛盾。其实这个矛盾不只是他们有钱的人、有名的人的矛盾，你和我里头也很多的矛盾。你想想，在我们当中，青年人知道男欢女爱其实带来眼泪的，男欢女爱，你谈恋爱你一定会有眼泪，分手的眼泪，彼此伤害的眼泪。不过你发现青年人还是要谈恋爱，我们这些成年人都谈过了，都知道眼泪都流了一大把。你谈了恋爱过后呢，你说大家都知道婚姻生活很难了，不过你还是要结婚。结了婚过后才发现原来婚姻生活这么辛苦。结了婚过后还有矛盾，矛盾是大家都告诉你，告诉妈妈们不要做妈妈，生孩子很难，很痛苦。我家的太太一个、两个、三个、四个都生了，矛盾吗？生了过后养儿育女难吗？难。青少年的时候你要受气，难不难？ 一直到什么呢？一直到我们年老还是这样，甚至这年头吃喝里头都有矛盾了。在今年最矛盾的一个套餐叫做素食汉堡 Vegan Burger， 所以你看那里头的矛盾吗？我想吃肉，不过我又要环保，所以怎么办？科学家就发明了素食汉堡，让你吃一个汉堡包，吃起来像肉，不过它其实是蔬菜。所以你看到里头的矛盾。所以可能你会问我说，我讲了这么多的矛盾跟今天讲到什么关系啊？因为今天我们来看的教会呢，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教会。充满矛盾的教会，这间教会叫撒迪教会。所以我们要怎么来认识这个撒迪教会呢？这撒迪教会我们就从主耶稣来认识这撒迪的教会。当耶稣来介绍这撒迪教会的时候，你看圣经启示录的第三章的第一节怎么说，怎么形容耶稣？他说，那有神七灵，那有七星的那位，他要解释在撒迪这间教会发生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们，在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是那拥有七灵，意思是那七代表完全，七代表普世，七代表全部的意思。换句话说，耶稣基督那拥有圣灵的那一位，而耶稣基督也是那关心所有教会的那一位。所以七星所有的教会，如果一间教会要死了，一间教会要败坏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都说弟兄姐妹们要做什么？都是离开的，赶紧跑，这个教会不行了。不过你看，在这里我们主竟然关心一个快死的教会，快没命的教会。我们的主在这里呼吁他们，我们的主在这里在乎他们。当我们读这七间教会的这个介绍的时候，你发现在七间教会里头，其实有两间教会啊，有两间教会耶稣没有称赞的话的，没有什么称赞的话，耶稣是骂他们的。而那两间教会，第一间是今天这间教会叫撒迪，而第二间教会就是老底家，我们多两周后来讲的。所以到底我们的主责备他们什么呢？骂他们什么？我们的主在开始的时候，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的主责备他们，告诉他们说，你们要醒醒，那生命的矛盾， get the life and death of the paradox， 你要知道这个人生有一个矛盾，你要得到那个矛盾，你要醒醒这个矛盾。否则什么呢？否则你好像是一个活人，其实在神的眼里你是一个死人。我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第一节怎么说？第一节说，耶稣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安明你是活的，其实你是死的。按我们看来，张国荣、 Selena Gomez、 Yong Yong 都是活的，其实在神的眼里他们都是死的。这就是那个矛盾。所以到底我们的主在说什么呢？我们的主在这里不是告诉我们说撒迪跟之前的教会的问题一样，其实不太一样。之前的教会的问题有迫害的问题，有教导圣的问题，有皇帝敬拜的问题。不过撒迪教会的问题不是这些，撒迪教会的问题是什么呢？是世界的问题。你可以这么说，撒迪教会的问题是属世化的问题， is the worldliness problem。 这个教会在一个城市里头，这个城市著名一个东西，这个城市著名享受自由放纵到一个地步。你看像不像新加坡？新加坡是一个你可以享受自由放纵的一个国家。到一个地步，撒迪教会弟兄姐妹们怎么进行他们的基督徒生活？他们来教会做礼拜，他们甚至来参加小组，他们可以甚至拜二的时候来参加祷告会。不过这一切变成一个外在的一个 outward religion， 只是一个外在的一个宗教信仰罢了。而里面呢，里面他们对神、对圣经、对上帝一点都不在乎了。所以因此呢，耶稣基督在告诉这些教会，你知道吗？你快要死了，你还有一点点的机会你能活过来。现在我告诉你，你要赶紧活过来。所以你说有这样的人吗？到底有这样的人吗？其实圣经有啊，弟兄姐妹们，耶稣基督的门徒当中也有啊。 跟耶稣在一起生活三年的其中一位门徒，十二位里头一位就是是比例相当高的犹大，对吗？从外人的角度他是一个活人啊，从外人的角度他是一个跟随耶稣的人，从外人这个角度他是什么呢？他是一个真信徒。不过当这个事情慢慢的演变的时候，让我们看到什么呢？让我们看到其实犹大是死的，他不是活的。所以弟兄姐妹们，这就是神在鼓励你和我的事情。我们基督徒我们有个先后次序，我们有一个 protocol。 那个先后次序是什么呢？那先后次序就是从里面开始影响外面，这是我们基督徒的那个 protocol 先后次序。所以里面的生命应该是一个怎么样的生命呢？里面的生命是一个顺服顺从听话听从的一个生命，这是里面的，没人看得到的。外面的生命容易啊，你爸爸妈妈拉你来教会你就来咯，今晚可以去朋友家玩我就来咯啊。所以这是外在的生命，很容易的，不难的。不过内在的生命是比较难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内在的生命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所以你要怎么样的放纵，你要怎么的乱来，你要怎么的叛逆，没有人知道的。只要你外面的东西你乖乖的做牧师不来找你麻烦，他不来探访你，不来辅导你，我就没事了我可以仍然过我自己过的生活。不过问题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们，问题是在这里这段话，我们的主他告诉我们，他说我知道，汉阳牧师不知道，因为他只是一个人，他什么都不知道。不过我们的主他知道，他知道我们的内心的情况原来是死的，虽然汉阳牧师看他是活的。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特别在旧约有一段话，主告诉我撒母耳撒母耳说什么呢？他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不喜悦听人听从他的话，听命胜于献祭，听从胜于公羊的自由。从旧约到新约，神一直在讲内心，到底你和我的心，我们的心是否愿意顺服顺从这位神。在40年代，美国有一个流氓叫 Michael Cohen， 洛杉矶的一个Mickey Cohen， 对不起，洛杉矶的一个流氓，你可以说黑社会老大。这个黑社会老大在40年代的时候，他信了主了。信了主过后呢，他的这个朋友们就很开心啊，哇，黑社会老大信主啊，为神做见证，对吗？不过这个黑社会老大他没有放弃做黑社会老大，他还是黑社会老大。所以他很旁边的基督徒们朋友们呢，就 scratch head 啊，就纠结为什么这个黑社会老大做了基督徒锅还做黑社会老大。你猜这个黑社会老大说什么？他说因为我看有基督徒的明星，我看有基督徒的运动员，我看有基督徒的生意人，我想做基督徒的黑社会老大。所以这是我想象中的基督教过后他的朋友们告诉他们什么没有一个认真的基督徒会告诉你继续喊傻喊打吧，喊傻喊打吧没有了。他们告诉你说不能，基督徒我们不能做基督徒的黑社会老大。所以你猜这位 Mickey Cohen 最后怎么办？他决定，他说什么呢？他说如果这是基督教的话，那我不要基督教。其实这个 Mickey Cohen 他要的是神来顺服顺从他的话，他要做黑社会老大，上帝你要许可他做黑社会老大。如果上帝不许可他让他做黑社会老大的话，他就把上帝辞了拆了。所以就等于这是我们的主在警告我们的事情当你和我的内心世界里头，到底我们是顺服顺从听话听命吗？这是神在挑战我们内心的事情可能我们在乎的是职分做牧师做传道人也有这样的一个试探，可能我在乎我的职分到一个地步，我可以过着一个外在的生活，因为内在的生活你和在这里弟兄姐妹们不知道的因为我只在乎我的工作在乎我的职分，你可以甚至说在乎我的薪水。不过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的主说不可以 啊，为什么呢？如果我们真这样做的话，你看我们主怎么形容？他说你的生命是死的。啊，可能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有些人就会说 So what?I don't care, 我不管，死就死吧。不过弟兄姐妹们，你会这么说，因为你没有碰过死尸。我们在美国的时候有一个长老，他是警察。在美国当警察呢，跟新加坡当警察有点不一样。在美国当警察，你拿的是小枪，黑社会拿的是大枪。在新加坡你拿的枪，黑社会拿的是大刀，不一样的。不过你在美国做警察的时候，你发现警察跟你讲警察故事的时候，他跟你讲故事你就想吐了。你还没有走进现场。有一回他告诉我，他说有一回全家族自杀 Massicide， 他们是一栋一栋房的，只是你在里头自杀没人知道的，不像政府主屋啊，五天一个礼拜后你就跟左右的邻居就闻得到味道了。在美国那个地方可能很多个月都闻不到的，所以有一回就这样的一个集体自杀，所以这个警察长老就进去那个房子，他进去两步啊，他出来就吐，把午餐都吐出来。为什么？因为亲爱的姐妹们，这就是死。死是什么呢？死是臭的，死是丑的，死是愁的，这是死亡。所以在神的眼里，你知道吗？你在过的生命是一个很丑陋的生命，你在过的生命是一个很臭的生命，你在过的生命是一个很忧愁的一个生命。这是神在告诉教会，不要像世界一样，你在我里面，你才有真正的生命。所以为什么刚刚我们读的威斯敏斯特小要理论信条告诉我们说，我们所有的人啊，住在地面上所有的人，我们都一天都要在基督耶稣的台前，在那个面前，在他面前的时候，为自己的心思言语行为交账啊。亲爱的朋友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里说所有的人，有些约会是你不得不见的，知道吗？有些约会是你不得不见的，当时间到的时候，你必须去找那种人。当你去找那种人的时候，你的心情如何？所以我们的主在这里告诉我们，既然死带来的是臭的、是丑的、是愁的话，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应该怎么办？而耶稣说给我们一个警告，耶稣说你要警醒，英文说 be watchful， 你要警醒。当我们要明白这个警醒的命令的时候，我们需要明白在这里有个讽刺在这里有个讽刺，这讽刺跟萨迪教会有关系了。这个图片呢告诉我们萨迪这个古城平安无事的时候平安无事的时候大家都住在谷底平安无事的。不过当敌人来的时候，亲爱的姐妹们大家都跑到山顶上，因为山顶有一座城，一座堡垒，山下的人可以躲在这堡垒里头。而这个堡垒呢有一个名气的，这个堡垒的名气是，这个堡垒是易守难攻的堡垒， impregnable， 攻不了的。你看这个萨迪这个城市建在这样的一座山上的时候，你发现敌人要来攻下来的时候是基本上没有的。如果你访问萨迪的城市的居民，他告诉你说我们这座城有一个什么呢，世界纪录 world record，那个世界纪录是我们这座城从来没有人可以硬取这座城，强硬的手段把这个城拿下来为什么呢？因为这座城太难拿不下来。在他历史当中，没有一次波斯王国亚历山大大帝来到这座城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可以把这座城拿下来，除非什么呢？除非骗他们。所以在这座城里头有两次，历史里头有两次三更半夜的时候，敌人静悄悄的时候，因为在这城上的这些军兵军人他们自高自大，他们觉得我们这座城是易守难攻的，到一个地步到了晚上的时候他们都去睡觉了直到那个时候什么事情发生呢波斯大军差派的探子找到一条路，找到那条路的时候发现原来那条路 是完全没有人防守的，没有人防守。所以过后波斯大军就借着这条路把撒迪城拿下来。所以我们回到耶稣基督的身上的时候，你发现这就是耶稣在讲的道理。耶稣在告诉你和我，如果你和我觉得我的生命好像一个易守难攻的城市，一个堡垒，没有东西可以把我取下来的话，那你看撒迪如果你不警醒，如果你睡觉，如果你选择不管这件事情的话，那么历史会重演， history will repeat itself again。 所以什么历史会重演呢？这城市塌下来的历史会再次重演。所以耶稣在这里就告诉当时的撒迪的弟兄姐妹们说，你要警醒啊， watchful， 你要小心，敌人就在你门外了，而且你的城门没有关的，城门是开的，你让他们进来了，你要小心，你要警醒。那你说应该怎么办呢？在这里耶稣接着给两个吩咐，两个命令。耶稣说什么呢？他说你们要回想， remember。 第二，耶稣说你们要悔改， return 或者 repent。 所以回想什么呢？回想我们的主，主是我们的生命的主。我们来看下一个幻灯，下一个幻灯让我们看到说，在这里呢，我们主给我们一个策略。弟兄姐妹们，你和我要怎么警醒呢？你说到底我应该怎么做呢？我应该怎么警醒，免得自己好像成为一个死人一样，又臭又丑又丑。弟兄姐妹们，两个命令，两个事情你和我要做。第一件事情是我们要想，想什么呢？耶稣说你要想起当初啊，你怎么样的来领受耶稣基督，你要想起你当初怎么样的听见耶稣基督，你要想起当初你怎么样的来遵守耶稣基督的命令，这是我们应当想的。如果你访问约翰的话，约翰会告诉你，你要想起那生命的道，你要想起耶稣的时候，你要想起以前我们怎么听耶稣的话，以前我们怎么样的看耶稣的事情，以前我怎么跟耶稣一起生活，这是你和我要做的事情。弟兄姐妹们，我们都有一个基督徒的开始。我们得救的时候，你记得吗？有些人是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有些人是感动在心里的。无论如何，这些都是好的。在那个时候，你发现你火热，在那个时候你体会神的爱，在那个时候你甚至回应上帝的爱。不过今天你和我呢，有好的东西太久的时候也不好，就把它当成是理所当然。今天呢，你和我，我们很会做什么呢？很会做外面的东西，不过我们忽略了我们的里面。我们甚至到一个地步，我们很会看别人的外面，不过只是我们忘了要看我们的里面。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我年幼的时候，我们原先的教会有一位教会领袖，他驾扎挂来教会了。所以你说很会判断人啊，很会看人家的外表，看这个人驾扎挂的人，请问恰这个名册的人，请问他爱主吗？你就大家就议论他，他应该变卖他的家瓜驾斗又打，他应该把这个钱捐给教会，他应该做什么做什么。我们很会判断他外面的一个生命。不过你知道吗？当我去塞班岛探访教会的宣教士的时候，在那个地方鸟不生蛋的地方，那宣教士告诉我什么？他说你看到我们这里事工所有的书籍，所有的福音单张，甚至当时我们录卡带recorder 录卡带的机器，他说你知道都是谁给我们的吗？都是这位驾扎挂的弟兄。不过他没有告诉别人，除非你去塞班岛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可能那个宣教士和你分享这弟兄爱主的心。所以弟兄姐妹们，不要这么样的来看别人外面的宗教行为、宗教生活，我们来做一件事情，我们好好的来看我们里面对主的心，在我里面我到底爱主吗？在我里面我到底愿不愿意听从主的话？在我里面我到底尊重主吗？这是我们的主在挑战我们的事情。我们要想起很久很久以前那个时候，我们要快快的回转，回到什么呢？回到那20年前、30年前、10年前的那个你，在那个时候，你记得吗？ 你不读圣经很奇怪的，好像少了什么东西，你不跟神祷告也觉得很奇怪的啊，你不去教会你也觉得很奇怪的。不过这年头反而不奇怪了，不去教会不奇怪了，不读圣经不奇怪了，甚至不祷告也不奇怪了。弟兄姐妹们，我们的心变了，不过在我们的主的眼里呢，这个生命开始死了，开始丑了，开始臭了，开始丑了。所以这是第一大点，第一大点让我们明白我们要警醒生命的矛盾。这生命里头有一个矛盾，不要做一个只是在外表上的活人，要做一个在内心里头真正的活人，否则的话你生命真有这个矛盾。 Get the paradox of life and death。 而过后呢，我们的主说我们不只是要警醒，我们要警备 God the promise of life and death， 我们要警备生死的应许。你说如何警备呢？我们一起来读这启示录三章四到六节好不好？我们花一点时间啊，弟兄姐妹们，你们有启示录的话，我们一起来读这四到六节，三章四到六节。四到六节这里我们一起来读。然而在撒底，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也要在父面前，在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所以弟兄姐妹们，在这里你看看到一件事情，从上帝的眼里他看撒迪教会快死了，从上帝眼里他看撒迪教会没命了，不过从世界的眼里呢，他看撒迪教会他们有个 life。 有时候年轻人说 I have a life，意思是什么呢？我的意思是我要放纵，我要放开，我要放松啊，这就是 life 啊。这世界上人啊，看世界上人的生命，很多时候这是世界上人笑我们的，笑我们说这基督徒啊 ，you have a hard life 啊，你们的生命很苦很可怜，到一个地步好像没有生命一样，好像没有生命一样。你知道我当兵的时候有一个要叫怎么称呼他呢？OK， 我们就叫九厅啊。在我当兵的时候有个九厅啊，是很著名的。阿兵哥，我不知道这年头阿兵哥有没有去了啊。不过我在那个年头20年前阿兵哥都去的，那个九厅还在，叫做 Hard Rock Cafe。 所以你知道我们拜五从兵营里头出来的时候，大家精疲力尽了啊，拜五晚上没有力啊，要回家休息所以我的朋友们啊，阿兵哥们就告诉我，每个周六都告诉我，我们这个周六我们去 Hard Rock Cafe， 我们去喝酒，我们去找姑娘，我们去认识新朋友。每个拜六啊，你知道去那个地方是到几点吗？凌晨3点、4点、5点。所以那两年呢我要说100多次的 no。到一个地步呢，就是你说的第二三十次，然后看我说，他说你没有命啊，你的命啊就投在这个教会里头，你好像死人一样啊，没有 life， 你都连 Hello Cafe 进都没有进过，真的是差劲的要死。不过就是你看到这是角度，从他们的角度，他们看我是一个死人一样，不过从上帝的角度，上帝看我好像一个活人一样。所以在这里我们的主告诉我们说，这就是我们要防的事情。我们要警备什么呢？我们要撑得下去的话，我们要警备主给我们的应许。主在这里呢给我们三个应许。你看主说什么呢？主说一天，那一天你要穿白衣和我走在一起坦白说啦，如果你读到这段话的时候，你说切，白衣我家很多件，白 boring， 现在流行的是黑色black is a cool color 好，不过弟兄姐妹，不是白衣的那个问题，而是首先我们明白白在启示录告诉我们荣耀清洁。而在这里我们需要一点想象力 imagination， 我们要想象什么呢？我们要想象说启示录的时候带出一个观念，那观念就是如果这世界上这整个宇宙最大的那一位最大的那一位，你可以跟他走在一起，是挺好的。我认识教会的一位弟兄一天李显龙总理来到他的部门他带李显龙在部门走一个小圈圈而已，拼命的拍照拼命的沾沾自喜。 只是一个小圈圈罢了，他开心的半死。不过请想想，这就是主要我们想的，一天那位最大的你和我竟然要和他走在一起，走在一起的时候是清清洁洁融融摇摇的，走在一起的时候不是肮脏，不是污秽，更不是丑，更不是臭，更不是愁的，走在一起是什么呢？是洁白的。这是我们主要我们想的事情，这是那个应许。我们的主要我们想到，一天我们跟他走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神没有不只是让我们跟他走在一起，我们的神要给我们冠冕啊，我们要神要尊重我们，我们是神要给我们吃饭那隐藏的玛瑙，我们的神要给我们一块白石，那白石上有他自己亲自的心名，我们的神要给我们铁杖来审判这个世界，我们的神甚至要给我们晨星 Morning Star 来给我们尊重，把焦点放在我们身上，我们甚至我们的神要让我们坐在他的宝座上。所以弟兄姐妹们，这是一个图画，这个图画你不能具体化的，具体的话的话你就想哇，以后天上有点嘎顿啊，千千万万数亿的人呢、啊，就排队要坐在耶稣基督的宝座上。他的意思不是这样，他的意思是要你想象我们的神在天上的时候，如果你在今世你做个在他眼里是个活人的话，你得胜了，我们的神答应你在天上那位最有名位，最有最有荣耀的那一位，他要荣耀你，这是我们的神答应我们的事情。可能在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姐妹说 I don't care， 他又 don't care， 我不在乎这未来的事情。不，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这样想，我不在乎神要为我预备的这些 promises， 这些应许。我给你一个例子，想一想，一天一位先生或者一位太太为他的另外一半花了好几个小时预备了一整套的美味佳肴，一整套的美味佳肴他兴高采烈的在家里等等先生回到家里给他一个惊喜，谁知道他打电话给先生，你今天回到家，我今晚煮了你喜欢吃的菜。先生说哎，今晚不回来了，我跟我朋友去喝酒。所以请问那先生，这预备菜肴的太太，他什么感受？其实你是不爱他的，因为他为你预备的事情呢，其实你是什么呢？你是不在乎的。所以亲爱的弟兄们，不要这样对上帝。我们的神告诉我们说，这是你和我的未来，我们有个未来，这个地面上的生活是短暂的，几十年就过了，不过我们有个永远的未来，那个永远的未来更重要的。所以我经常告诉青少年人说，是打游戏机很好玩，崇拜之前我们有几个少年人在外头打游戏机很好玩，打游戏机会快乐的，会，我同意，不过打游戏机的快乐呢是短暂的，不是长久的。你今天打了游戏机，你不会说接下来的一年我不打了，我今晚打太多了，太快乐了，已经那个爱情箱已经填满了我就在一年不打了，你明天还想打，为什么呢？因为这快乐是短暂的。所以大人竟然告诉你要勤劳读书，你说读书是痛苦的，不过读书会带给你长久的满足。满足是什么呢？一天你有选择，你可以选择你要去的学校，你可以选择你要做的工作，你甚至你可以选择几时辞职，你不怕被裁员，因为你勤劳你读书。所以成年人也告诉你说什么呢？要看重那长远的。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讲的道理是一模一样的，我们的神给我们第一个应许，我们要看重那长远的。长远的是什么呢？我们和神在一起。长远的是什么呢？我们的神答应我们，如果我们在今世我们做个在主眼里是个活人的话，神答应我们，我们的名字不会从生命册上拿走，生命册上拿走。去年二月份新加坡有一位45岁的这男子他失去了他的永久公民权，所以这是很棘手的事情啊！你失去了你的永久公民权，你失去你的 PR 的话，就是说你在新加坡买的房，你在新加坡所拥有的产业会有个相当大棘手的法律上的问题。不过你会问说，那么他为什么去年2月份政府把他的永久居留权居民权把它拿掉呢？因为他从某个国家回到新加坡的时候，他 没有守那居家隔离令，他回到家里头的，他去外面玩啊，政府部门打电话给他的时候他不听啊，政府部门去他家探访他的时候人不在啊，过后呢政府就把他告上法庭，法官就判把他的这个 PR 的这个准证呢就把他拿下来了。所以现在弟兄姐妹，耶稣讲的观念是这样的，如果你和我，我们选择硬着我们的心，如果你和我，我们选择我们要做一个死人的话，那你就得怀疑什么呢？你怀疑你当初你是否是信耶稣的啊？是否是信耶稣的啊？最后我们主给我们一个多一个应许，那个应许是我们的主答应我们他在天上他会认得我们，哎，谁谁谁啊，你是我的人，我们的主答应我们他会承认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的讲到我们学两个功课，第一，我们要警醒，警醒你和我的生命是否有个矛盾；第二，我们要警备，警备神给我们这个永远的应许，这是很重要的啊。或许我们讲到这里完结束的时候，可能你有一个好奇的问题啊。那好奇的问题是，你想讲完启示录，读完启示录，萨迪教会到底这个萨迪教会真死还真活？你们要不要猜一猜？你觉得萨迪教会有希望吗？在主后180年，萨迪教会有位牧者叫做米利多 ，Melido 啊，这个米利多写了很多奖章啊，被记录下来。所以从米利多的奖章当中，你发现这萨迪教会悔改了，感谢赞美主。这叫萨迪教会原本是死的，他们听见主耶稣的警告的时候，他们选择警醒。选择警备，这萨迪教会复兴了。不只是第二世纪啊，主后180年，考古学家来到第四世纪的时候，发现第四世纪有一间教堂，而这间教堂一直在扩建扩建，一直到第六世纪为了容纳更多的敬拜的人。所以让我们看到接下来的500年，亲爱的姐妹们，接下来的至少500年萨迪教会回响了，萨迪教会也回转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来祷告。我们花一点时间来思想我们与神的关系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我们到底爱神吗？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我们到底尊重神吗？爱我们的阿爸父神，主，我们来到你面前，主，我们恳求你，我们恳求你打开我们的心门，让我们渴慕常常来听你的话，让我们渴慕常常向你说话，让我们更渴慕和弟兄姐妹们一起的来到一个地方来听你说话。主，我们把我们的心奉献给你，因为主，你差派了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赎罪钉死。主，我们恳求你让耶稣基督再次做我们的救主，做我们的王，住在我们心里，让我们一生一世到永远忠心服侍你。主啊，求你听我们的祷告，主，求你帮助我们在今生今世让我们警醒，让我们警备，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